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早
早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主我献上生命给你，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要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将自己
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愿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要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 全经历，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生经历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此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
生命气息给我们的神，谢谢你是看顾我们的神，谢谢你用那最慈爱、最温暖、最伟大、最幸福一切浇灌下来，你就是那个源头，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又为我们再次复活，好叫我们都是那个有灵的活人。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用全人全心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上给你。主耶稣，谢谢你，你不纪念我们所有的过犯，乃因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苏醒过来，谢谢你让我们早晨起来可以 为用我们全新的生命来跟你说，主耶稣，我们在这里，谢谢你看顾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不只是单靠食物活着，乃要单靠你的圣灵、你的话语以及你的大能。主耶稣，谢谢你，你的爱浇灌下来，使我们都苏醒过来，也复活了。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又是有能有力的勇士，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进来，你的力量进来，我们就是那个最幸福的孩子。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将我们的心打开，将我们 的生命再次为你苏醒。谢谢你爱我们，孩子如此同声祷告，那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至上》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六节，《历代至上》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六节，《历代至上》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六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
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辖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2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沙凡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乌薛子孙中有族长拿弥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 你们的
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
于是立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
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
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西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比拿雅、马西亚、马他提亚、以利非利户、尼克尼亚，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
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撒、以探敲铜拔，大发响声，
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古瑟调用女婴，
又派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尼克尼亚、俄别以东、耶利、以撒西亚领手弹琴，调用第八。
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
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
祭司士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的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
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神恩赐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7只公牛、7只公羊，
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古瑟弹琴，唯有亚撒敲拔，大发响声。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
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
让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
亲爱的家人们，早安。
早。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上15章1节到16章6节。在前面两章哦，13、14章的时候提到，大卫因为没有按照圣经的吩咐，反而模仿了非利士人的方式哦，就是为这个约柜打造一台新的牛车。好，让约柜风风光光的坐在牛车上面，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故土。那上帝不喜悦大卫如此行哦，他甚至击杀去碰触约柜的这个乌撒。所以呢，大卫在这一整件事情上面，他就在犯错、自责、自恨里面，惧怕神，不敢把约柜再迎回这个耶路撒冷。然而呢，当大卫回到敬畏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他两次求告耶和华如何跟这个非利士人作战，那神就让他一次又一次得胜。最后不仅大卫敬畏神，连周遭的国家都敬畏这位耶和华，这个大卫的上帝。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大卫他就再一次决定 好，他要来面对这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要抬回耶路撒冷。那这时候约柜应该是暂时放在这个俄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了，因为之前大卫因为就是神不喜悦这件事嘛，那他就为了逃避这个神的怒，逃了三个月。但这一次呢，大卫在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的声明，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好，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好，大卫就再一次的声明，上一次的教训给大卫好像有看到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个就是搬约柜的人，这个抬约柜的人要是正确的人才行。所以我们会看到恐怕这个乌撒他不是利未支派里面哥辖家族的后裔，他们是没有资格来搬运这个约柜的。第二个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好，这个方式用牛车是不行的，要利未人亲自用肩膀扛抬约柜，好，不可以用就是外邦人的方式，好，造一个新的牛车，让这个约柜让神看起来好像风风光光的，这个不是神要的，好，这个是人意出来的。那大卫因为掌握住这两个重点呢，也讨神的喜悦。好，那接着经文就记录了大卫招聚了哪些人，有亚伦的子孙，好，就是祭司们，还有利未人歌侠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格顺的子孙，这个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三大家族。好，其中这个歌侠家族啊，他们是专门负责搬运会幕里面的器具，好，或者是家具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不能用牛车运送，要用肩膀扛抬。那米拉利呢，这个家族主要负责的是拆搭跟搬运会幕里面所有的骨架。好，会幕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帐篷哦，所以有很多的骨架啊，柱子，好，那个座，好，那个铆钉，这些东西都是米拉利家族他们要用牛车来搬运，好，这个就可以用牛车搬运。那格顺家族就负责会幕的这个皮啊、布啊、幔子等等的，用来做一些隔间或是天花板的这些材料。好，那是用格，就是由这个格顺家族用牛车来搬运。大卫呢，招聚了这些利未人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好，他说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好，那大卫就是再一次的告诉这些利未人要自洁。好，那这些利未人就乖乖听话了，他们就自洁，并且按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去办成这一切的事。这一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在讲一个历史的事件，好像就记录了大卫如何把约柜呢重新再一次的呢就是迎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然而透过大卫的这个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关于人怎么重新把神放回生命中心的历程。其实大卫也不是不敬畏神的人，他并不是悖逆的领袖，但是他在两次跟非利士人打仗前，他都会先求问耶和华，唯独在搬运约柜这件事情，他就跟他的领袖们讨论之后就做了，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看来他们认定这样的做法应该是好的，是对的，从大卫到他的领袖们都是这样认同的。好，常常我们在认定哪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没有去求问耶和华的心意，求问上帝的心意。好，那我们也常常听家人说，哎，这一点小事哈，我们就不麻烦上帝了吧。到底是我们觉得我们麻烦了上帝，还是其实要这样子一直求问神，等候神，我们自己觉得很麻烦呢？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爱神，我们只是嫌麻烦，然后我们挑简单的方式来做，我们用人的方式去思考，会觉得这件事情呢，这样做比较省时，这样做比较省力。 哎呀，我们的生活已经这么忙这么辛苦了，明明这样做比较简单呢、啊为什么要挑麻烦的做呢？好，用牛车来运送这个约柜，明明又风光又省时省力，好，不用累死一票人，为什么非要费力的用就是这些利未人的肩膀，好，亲自用这个利未人的肩膀来扛抬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要挑麻烦的做，我们也不是要挑费时费力的来做，我们是挑上帝喜悦的方式来做。好，这种牛车的思维呢，方便省时省力，却不合神的心意。当这个牛车思维占据我们的思考中心的时候，纵使神好像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并没有不相信神，我们并没有要离开神，但神的位置慢慢慢慢慢慢的就被挤到很边边去。好，就如同大卫所发生的事情，他第一次运送这个约柜失败，神不喜悦，甚至乌撒伸手去摸去扶了这个约柜一把，因为快掉了，还被神击杀。很多人可能读到这里觉得，哦，神好可怕哦，很严厉，但真正的问题不是神的严厉，而是人用自己的方式跟意念想要办成神国的事，是会出问题的。我们有热心，我们也有愿意，但我们却不按照神的方式，我们有感动，却少了敬畏神的态度。好，那从大卫的经历里面呢，我们也看见真正的敬畏神不是在犯罪的时候躲起来不敢面对神，好像啊，那这件事我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躲起来，这样不是敬畏神。敬畏神呢，是顺服神的教导，顺服神的指教，以至于经历到神的荣耀，经历到神那个得胜的作为。好，而且在这个当中也更知道这是一个圣洁不可侵犯的神，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态度上面真的是知道要如何来敬畏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敬畏神。好，那曾经呢失败又重新站立的大卫，看起来这次成熟多了，他不再逃避，好，就他也没有放弃把约柜迎回这个耶路撒冷这件事，他是开始重新调整如何让神真正的居首位。好，要让神真正居首位，我们的牛车思维就需要退下来。好，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牛车思维来跟随神的时候，好，比如说我们希望祷告可以赶快赶快祷告了很快就看到结果，或是我们的灵命哎呀要快点就成熟起来，要用喊的啊，就很多姐妹会说啊，我怎么都那么久了，我也被训练这么久了，我也祷告了，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好，还在那边生气这样。或者是我们希望啊，关系一看到有问题我们就尽快的去恢复，我们希望神照我们设定的节奏来工作。其实我们会发现神更在乎的，好，不只是我们在乎的这个结果，而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以及我们是否在过程里面学会敬畏跟顺服。当大卫掌握住两个关键，合神心意的人及合神心意的方式，神国的事情就在这个荣耀中成就。好，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被分别为圣，要自洁，要警醒谨慎，而合神心意的方式是要求问神的。好，并且小心我们的牛车思维成为神国荣耀的拦阻。好，那这个是在今天经文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的。从十六节开始呢，当大卫重新按着神的方式迎接这个约柜之后，大卫没有急着哦，赶快做一些行政的事务哦，赶快这个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忙的，不是急着做这些事。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是敬拜，他们从亲近神开始，从赞美神开始。好，经文这边看到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也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哦。约柜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百姓们欢庆一件大喜的事，就是神来到百姓当中与我们同在了。这个画面里面呢，有诗班，有乐器，有欢呼，有敬拜， 迎接神的同在，它不是一件事情完成，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也不是一堆仪式完成而已，也不是一个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啊，就是要把那个祖先，我们搬了新家，要把那个祖先牌位从旧家迎过来的时候，哇，超多的仪式，然后小朋友还要回避哦，不可以在那边，不能看到那个就是他们上楼的那个神明神像的那个过程，然后仪式结束之后，哇，累瘫一堆人，然后大家就赶快去休息睡觉哈。看起来是，就是在我的体会里面，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好，但我们迎接神进入我们的同在里面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件大喜的事。二十五节说，于是大卫跟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的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是一件欢欢喜喜的事情。敬畏神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严肃或恐惧战惊的事，大卫他敬畏神，他也欢欢喜喜的敬拜，因为知道神的伟大跟美好，并且知道神的爱何其广大，因此我们欢欢喜喜的来敬拜。二十六节说，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的本意本来就是赐福赐恩。今天不是因为利未人做得很好，扛得很好，都没有跌倒，没有颠簸，好，所以奖赏你们，赐恩给你们，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会领受到的福气。我们这个人会成为蒙恩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美事，只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对了，我们的态度对了，我们的位置对了。这个是一个坚持牛车思维的人不能明白的道理，但我们可以明白。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这个我们跟神亲近，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关键。好，而且一个对焦在跟神的关系上的人呢，他必定自洁，也必定谦卑，因为神知道在人不能做什么，我们的蒙恩人生唯有耶稣，也唯靠恩典。好，最后呢，我们看到大卫、利未人跟整个敬拜团，他们都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经文里面还特别提到大卫他怎么样呢，踊跃跳舞。好，那我们现在想起来就哇，超可爱的一个君王，对神如此的热情哦，如此的享受，沉浸在这个敬拜当中，丝毫没有在想他是一个王哦，要有王的尊荣，要有威严的形象，他没有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他是放下身段全心投入敬拜。我相信在那个时刻里面，他的眼中只有上帝，他的焦点也只在上帝的身上。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只有上帝，这是一个上帝在寻找的敬拜者。这个是我们吗？或许我们可以来多一点思想，也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眼里有的是什么，我的焦点在哪里，是神吗？还是我们自己的困难，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还是我们在一旁观看，今天敬拜团表现得如何呢？今天穿得好看啊，今天唱的好听，哇，今天的乐手很厉害，是什么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在哪里？好，那在大卫的眼中只有上帝，我们是不是也来体会，如果我们今天就把眼目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跟着圣灵的水流来敬拜，我相信我们的里面会有很大的甜蜜爆炸开来。好，那这是到第十五章结束。好，到了第十六章的一开始，经文说，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就在神的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接下来的日子呢，约柜不需要再被移来移去了，大家呢将约柜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面。 从此以后，约柜有一个位置安放了。他们不是拿约柜来 举办一个仪式而已，好像在安一座神明而已，不是的。似乎他们也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同在。好，他不是仪式结束就结束了。神的同在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的神不是向妈祖绕境一下子而已。好，他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一直与我们同住的神。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哦，它的歌名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它的第一段主歌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我们同住，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就是我们的神。神是与我们同住的神，神与我们的生命是有直接关系的，神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是只有主日跟神有关系而已，也不是祷告会才跟神连结，或者是各式各样聚会，家族聚会、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才切换我们自己是神的百姓。上个礼拜天呢，因为就是学生有福音活动，那我的儿子啊，以利，他就邀请他几个死党来参加。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很犹豫，因为他有点不知所措，就是想这邀请来好吗？他很犹豫哈。那刚好那几个小孩我也熟，我就给他助攻了一把哈，就跟他一起邀请。就他们真的来了，他们也真的都答应，真的答应要来了。那就在礼拜六的晚上，他突然在沙发上，若有所思的。然后呢，后来他就带着有一点雀跃，又有一点不确定的担忧的心情，他跟我说：“妈妈，我们这几个人居然要在礼拜天一起在教会聚集耶。”我觉得好不真实哦，我觉得他的心情好真实哦。以前他因为就是他以前如果我邀请他说我们来为你这个同学祷告哈，但因为就看到几个同学有时候心情不好，或是家里发生什么变故的时候，我就邀请他说那我们来为这个同学祷告。他说这样很奇怪，他们又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认识神啊，有时候会拒绝我，有时候就勉强跟我一起祷告。那在这个礼拜天过后，他跟我分享他在这个主日里面这个就是同学来的时候，在学生的活动里面，他怎么照顾他的死党，还有他在心里就默默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希望他们可以对你有感觉。我觉得真的好可爱，好像他的学校跟他的教会破冰了一样。其实我们的生活跟神本来就是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才会顺畅，我们的生活才会达到一个平衡，我们才不会在这边是一个人设，在外面是一个人设，到了家里又是一个人设，我们整个人都快疯了一样。其实本来就是应该在一起的。经文说，当约柜被安放好了之后，大卫开始献燔祭跟平安祭。献上这两个祭意义就是献燔祭代表完全的献上，献上平安祭代表关系的恢复，好，共享这个团契的意思。换句话说，大卫在做两件事，第一个他跟神说：主啊，我是属你的。第二个他向神说：我愿意与你同行。这两个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的重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是只是祷告，不是只是唱歌而已，也不是只是向神来诉说自己有什么需要而已，敬拜更是向神表明自己，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我们常听到这样的祷告说，我们向神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好，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将我们的气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在我们力量充沛的时候，我就献把自己献给我们的神，把最好的自己献给我的神，把我的人生主权交给我的神，这是我们献上的活祭。我们也看到当大卫敬拜献祭之后，他将该给神的分别出来，接着就开始跟众人分享。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榜样。我们有时候信主信得太个人了我有来教会啊，我有来聚会哦，我有祷告哦，祷告还有很多感动哦我也有奉献哦，这样就不错了啦哈。我曾经听过一个小组长说，我尊重我的小组员他们的决定，因为信心本来就是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吗？所以我等他。听起来好像是在尊重这个人，但其实他就是在跟他撇清关系。 或者有人会说，我自己都枯竭了，我拿什么去跟人分享？我要怎么可以去爱人？如果我们站在这样的位置，久而久之，我们会看不清楚，我们会更看不清楚上帝到底在哪里。亲爱的家人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要让神居首位，我们要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就是要专注在神的身上，其实就是这一个关键，这个事实。如果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根本离不开我们自己的这个牛车思维，我们也很容易看见自己的缺乏，以至于神的位置越来越模糊，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跟着越来越诡异，看似有关系，但好像若有似无一样。套一句以前有点流行的一句话，就像极了爱情，对不对？好，直白一点讲就是暧昧关系。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上帝说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就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最浪漫的一句话。这跟人的爱情一点都不像。好，这是一个极度真实而且又血淋淋的关系。当我们回到跟上帝血淋淋的关系的那个连结的时候，我们敬拜，我们祷告，我们亲近神，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关注别人的眼光。就像大卫根本不在意人怎么看他，他就是要敬拜，他就是要这样子亲近他的神，他要欢欢喜喜的迎接他的神与他同在，与他同住。好，他不去在意自己的身份像不像个君王一样。好，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他的子民，他就是我们的神，不在乎这个是个君王，那个是个立位人，或是这个人是个祭司。好，今天呢这个经文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思想那最后邀请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如何呢？我们是客客气气的，还是血淋淋的？我们在生活当中跟神的连结又是如何呢？若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让我们想要再更多亲近神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将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挪去我们的牛车思维、我们里面那个固着的牛车思维，挪去我们在意别人的眼光的这个限制，挪去我们没有办法把主权交给神的那个限制，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把自己献上给神，好，当作活祭，成为神荣耀的子民。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谢谢你，我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何其珍贵，你看我们就是那珍宝，是属你的子民，是你亲自拣选我们将我们挽回的。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与你想要与你更亲近的那个心，主啊，我们的渴慕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挪去我们里面固有的思维，挪去我们里面我们认定为好的时候，我们就轻忽了你的心意这样的限制。主要挪去我们常常想要自己掌握点什么，却忘记那生命的主权在你。主啊，就叫我们一步一步更走向你的时候，主要我们成为那对的人，我们也用对的方式来亲近你，来向你献上赞美，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自己，来当作活祭，求你悦纳我们的献上。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赐福于我们，你的心意要叫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享受你极丰富的救恩跟极大的恩典。主啊，你就叫我们真的是进入那对的位置里面，叫我们将心归正的时候，享受到从你而来那极大的福分，因为这一切是从你而出的。主 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孩子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